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六月六号星期六啊，今天是三个六在这里。
哦，对啊，有点害怕。圣经不是说六六六有点问题吗？
哎、啊，不能够随便乱在这里呢去。
不要乱扯。
没错，要认真一点。罗文辉回来，
认真。认真，对，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六，但是跟圣经所说的这个六六六没有关系的。
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六，就是六点钟我们的节目
有没有人有六尺那么高呢？这边
哎，一定有，一定有，我稍后告诉你、
哦、
那么在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天准时六点钟啊向您呢播出，所以也希望呢听众朋友能够加入在其中。接下来的三十分钟时间呢，是我们和您一同享受周末留言版的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就是一个我们回复短信啊，回复听众朋友的电邮，回复听众朋友呢在节目留言板当中的留言、
嗯、
那么把这一些的互动啊，家人们的啊每一句的心底话呢，透过星期六的留言板的环节呢，我们在这里呢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回应。
是的，这个内容呢是非常丰富多姿多彩的，
而且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
是的，好，欢迎大家一起进入今天的周末留言板。
周末留言板，
有一位宗弟兄呢，他就在我们节目的留言板上、留下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就是要给我们介绍什么叫全国助残日。
是的，那么宗弟兄呢就是在5月17号当日留言，而且呢他说的这个全国助残日呢也是在5月17号。虽然今天6月6号我们讲起来有点晚了，但是呢也非常谢谢宗弟兄呢把这个日子呢跟我们解释的这么详细，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认识。
对，因为这个资料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嗯、
有用的。他呢就说了，他说中国全国助残日是中国残疾人的节日。1990年12月28日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48条规定呢，每年5月第三个星期日为全国助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从1991年5月15日开始实施，全国助残日活动就是从1991年开始进行，全国每年都进行助残日活动，每年助残日活动的主题都是依据当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点工作确立的。
嗯，那我们以后呢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呢记住，五月份呢有一些的节日，比如说啊母亲节，
第二个星期天、
啊、没错，第二个星期天、嗯、那么原来呢再过一个星期呢就是全国助残日，是第三个星期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呢记住它了。
哎，很容易记啊，先过了母亲节跟着那个星期天就是了。
是的、啊、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位朋友呢是手机尾数3415河南的徐姊妹的短信啊，她也是一位残疾的听众朋友，在这边讲到说，无限飞行号徐医师啊刚离开我们啊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虽然我们有点不舍得，但是还是要尊重徐医师的选择，提 听着许医师的声音呢，挺年轻的。谁知道啊，原来他已经70多岁了。佳音大姐就说了：“来听听罗文辉大哥多少岁呀？”
哎，
从那以后我就仔细的去听罗文辉大哥的声音。
嗯，
听着罗文辉大哥的声音说话呢，有时候有一两句啊，气息有点短。
哎，
不是经常的，是偶尔有点短。不过呢，读经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啊，我想推断呐、啊，罗文辉大哥的年纪大概和许医师差不多，
70多岁。
但是呢，许医师没有这个现象，不要跟他比，
比不上他哦。
没错，徐姊妹说，因为许医师是中医，知道咋调理、
嗯、
啊。今天呢，算是肯定了，罗文辉大哥是花甲之年了，
花甲加几年？60几了。
是，我觉得徐姊妹非常的风趣啊。
嗯，
她说你气有点短，那个徐医师没这个现象，说明徐医师比你身体好。
是真的。我发现呢，以前我在几年前我播音呢，我也发现我可以一直的几个小时这样的播，
嗯，
没问题的。
嗯、
那现在呢，如果播2个小时多一点点，我就发现要喘气、
嗯、
特别是一个句子如果太长的话，最后那一两个字呢我就读不出来，
嗯，
没气儿。
但是呢，罗文辉，
哎，
我给你一个保障。
嗯，怎么样，
你这经过今年上半年之后呢，你的气息一定比以前要好。
哎，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最近这半年的时间都是戴着口罩夹着隔离在这里录音、哦、就好像人家练跑步腿上绑着个沙袋一样。
是是是、啊、
对不对
我们练的是内功、啊、
没错。
越来越厉害了。
有一天当我们除罩了，我们把这个口罩除掉了、
嗯、
那么可能呢，我们讲起话来的时候呢，我们已经中气十足了、
啊、对，那个麦克风的那个音量也要调小一点了，那个时候
是、
啊、
要让我们对面的工程弟兄们要小心了，不要爆麦。
对。
非常谢谢徐姊妹的分享，真的像一家人啊。我们坐在客厅里面茶余饭后的这个时候呢，聊聊天，讲到这个主持人几岁，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有意思。
而且我觉得他讲到一点呢，让我们很感恩的，就是徐师的确身体呢是比我们两个都棒。
嗯，
所以在他现在享受这个晚年生活啊，弄孙为乐的时候呢，啊，也是能够好好的在当中呢，我们真的为他来感谢主，上主呢能够赐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他呢能够在服侍在工作之后，现在能够享受他的晚年生活。
是的，其实我的身体呢也是不错的，健康挺好的。祝愿所有听众朋友都是身体健康啊。
是，那在节目的留言板上面呢，有一位玉峰啊，他还留言呢问一个问题，他说我好想知道佳音姐在飞机上被蜜蜂蛰了以后，是不是机票被免了呢？
有这种优惠吗？
曾经我在节目当中提到，我坐飞机经历了一次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就是在这个飞机的等候起飞的过程当中呢，被蜜蜂蛰掉了。对，被蜜蜂蛰到了。那么之后呢，这个空中服务员呢，他们很耐心的来帮我敷冰啊，给我水喝呀。但是呢，很遗憾的是机票没有被免费，所以呢，我还是要付那一程的机票。在这里我回应了啊，这个玉峰的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个蜜蜂怎么能进去的呢？奇怪。
这个问题要问那只蜜蜂才行。
就是、肯定是没有那个登记证的。
好，非常谢谢大家这个听众朋友在当中的回应啊。我们听一个广告，稍后回来呢会继续回应大家。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心稳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一位新朋友，手机尾号2073，他就说了：“罗文辉大哥你好，能告诉我2018年3月11日播出的歌名吗？里面有‘生活就像一场戏’，哭着笑着。” 随风而去。你们播出的节目实在受鼓舞安慰，求主祝福你们。
我真的是有点佩服这一位新朋友，他问我们的这个问题啊，2018年3月11号、
啊、
感谢主我们还有电脑的记录，不然的话呢问我今年三月十一号播了什么节目的内容大概我还要去想一想，
我也
检讨一下。
2018年已经2年多的事情了，
真的。那我们的后台同工呢帮忙去查找了一下，说2018年3月11号呢播出的歌曲叫做是你啊。那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了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
嗯，
那么也希望你呢下次呢不要等2年之后再来问我可以随时啊，今天听了节目今天就发个短信来问问我们，哎，今天我们这首歌很好听是什么歌呀，或者今天哎讲到的这个话题我想来回应一下，及时的回应参与互动是特别重要的。
是的是的，也许他是遇见什么特别的事情让他想起2年前的事，可能是这样，是我猜想、
哦、但是很详细啊，2年前的哪一天哪一日6点钟你播的节目说的什么话，
所以我就说可能是那一天那什么事情一直呢影响到他今天的、
哦
所以他突然想起来啊，我猜而已。或者这位朋友
很有智慧的，
或者这位朋友啊，这位新听众呢，你可以再发一个短信过来啊，说说你最近到底遇见什么事情呢，跟我们多分享啊，深入的分享啊。
没错，轮回大哥会在热线电话当中等候您的来电啊。
嗯，
那手机尾数呢5631，河南的也是一位新朋友啊，他就发来短信说：“无限佳音大姐，你也太谦虚了吧，你这么好的口才，还说自己口才不好，那像我们这些人不就白活了吗？让你这么一说，我不敢讲话了。
白活，这么严重。
他还继续说，你看龙辉大哥的口才够好了吧？他自己主持还可以。”还可以、
啊、还可以还可以、啊
嗯、不是很好是还可以
还可以而已啊。
读经读得非常好，就喜欢听罗文辉大哥读经、
啊、
但是听好了啊、
哎、
罗文辉、
哎、来，
但是如果和你一起搭档的时候就没他啥事儿了。
哦，
在哪儿呢？一边啊，在那儿呢，一边附和着说，对对对，是是是，对对对，是是是，好吧，等台长发工资的时候，你要80%，罗辉大哥只给他20%。
好，就这么决定。就这么决定，我愿意接受惩罚。
我真的要笑到爆麦了。
我是，对对对对吗？我不是一直在讲话吗？怎么是对对？
怎么这位新朋友把我说的像母老虎一样？你只
是
在旁边应和着。
啊、可能他想表达，希望我多说话，他想听我的声音，对吧？
是，对。你要想工资多拿一点，不拿20%的话呢，麻烦你帮我把接下来。来的节目全部做完
有这种事情啊，
是
真是的。
为什么判断他是新朋友呢？因为发来短信呢，其实大概是之前没有太多的记录，但是这位朋友继续说了，5631的朋友说、嗯、他说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
哎，
我来自河南，是一位残疾的肢体残疾的听众朋友，只是呢之前呢或者说目前呢没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情，同时呢也谢谢你们的关心。以前和罗文辉大哥曾经通过电话，可能那个时候是过于紧张吧，罗文辉大哥呢那边一说喂，我就把我想说的话全给忘光了没把我想说的表达出来。
哎，可能那一天我是喂可能是这样，就把他给吓怕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幽默的听众，是不是？在当中真的带给大家欢乐啊！非常谢谢你，哎、而且呢，你也讲出了一个事实，一个佳音一直不敢讲的事实。罗文辉做功课做得不够，所以主持节目的时候就是对对对，是是是。
你不要接我的点儿，可以吗？真的，你
都拿20%的工资了，还想要什么底儿？
算吧，20%。好，再来一个短信呢，他是安徽的陈弟兄啊，是一位失明的听众，他就说了，罗文辉、刘佳音老师两位你们好，我想给你们的节目提个建议。
好，洗耳恭听、
就是呢，你们在节目中读一读这个经题模范，一题读出7-8节经文，这对我们讲道人是很重要的，渴望你们能采纳这个建议，祝你们以马内利。
轮回大才子，请问一下，什么叫做经题模范？
哎，结果我差点忘了。本来呢，后来想起来，《经题模范》其实是一本书，而且呢，已经出版了很多年了。
啊，
是一个传道人呢，他非常的用心，把整本圣经，当中呢，他就抽出一些主题吧，比方说，上帝的爱一个主题，
嗯，
或者说耶稣的血。或者说拯救，或者是怜悯，很大的，有的也比较具体的小一些的题目，很多个题目。然后呢，他就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都把它列出来。那
就凡是有讲到这个话题的经文，就把它都列出来，
都列出来，对了。
嗯嗯。
所以呢，它是一本很能够帮助传道人去准备讲。章的其中一本书
啊、哦，是这样
啊，
所以陈弟兄其实是很希望能够呢，对于他传道的工作呢，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一个提高和帮助啊。
嗯嗯嗯，
是，那这里呢，我们谢谢陈弟兄的这个建议，那非常谢谢你的建议，但是。啊，佳音在这边还是要回应一下，很讨厌说但是还是要讲，就是因为呢，无限飞翔这个节目的性质啊，我们定性为呢是一个在当中关怀残疾听众朋友生活以及生命的节目，所以呢，好像听你这么讲，这个经题模范呢是有点像我们在真道分解呀，
啊，
或者说呢，在其他的
甚至是圣经那个神学院那个
良友圣经
学院里面也可以播，
对，是一个属于比较。要系统的啊，去学习神话语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在当中，我们可以把这个建议哎放在真道分解或者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们
啊，
让他们在当中在这个方面呢多一些的和大家来分享。
嗯，
到时候我们会介绍陈弟兄去听的，好不好？
是的，是的，因为每一个节目呢都有它的独特的角色或者是它的功能。
没错，没错。那我们在这边回应了啊，安徽的陈弟兄的分享。我们知道呢，您是一位知名的传道人，但是在当中的这一个意见呢，我们认真接纳，我们也去思考怎么样能够来回应您。在节目的留言板上面呢，有另外一位肢体啊，他就回应我们一位姓张的肢体，他说呢，感谢主，轮回主持的关于聚会有打瞌睡这个问题，我要回应一下，我自己也有在聚会的时候打瞌睡过。
我想呢，这位张朋友呢，他是听了星期一有一次讲到《使徒行传》里面这个。有一个青年人呢，在听保罗讲道，他一直讲到深夜啊。
是。
那个人呢，就从那个楼上掉下来打瞌睡，结果掉到地上死了。
是的。
那么保罗就把他复活过来。那我想呢，这个张弟兄呢，张朋友呢，他就是因为这段经文就想起聚会打瞌睡的事儿
啊，所以来回应啊，在节目当中的内容。哎，那短信这个留言板当然呢就回应了一两句啊，但是在当中呢还好，就是轮回大哥来解释了一下。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讲到或者说我们在学习经文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常常的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想一想这一段的教导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啊是如何的来学习，有一些什么教训是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去学习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那天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提出两点，就是从两个角度去思想这段经文。第一个呢，就是从一个听众的角度，就是你是一个听到的人啊，
是，
那怎么能让自己不要打瞌睡呢？就是你先好好的有充足的睡眠，养好精神去听到吸收上帝的话，甚至呢写笔记，听了以后把它写下来，那你就不容易打瞌睡了，
是
不是？帮助你不要打瞌睡的一个事情。那么从讲道的人来讲，怎么能讲一篇道让所有人不会打瞌睡的呢？这个要好好的学，
这个挑战更大了。
对啊，其实有时候听众打瞌睡真的是因为讲道的人讲的不好啊。所以我觉得传道人呢应该在这一方面好好的下功夫，比方怎么去研究这段经文，研究的能够深入一些，然后呢怎么编排你要说的不同的论点，要编排的好，用什么字眼，怎么去布局等等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影响到人 怎么能吸收你的话语？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传道人或者这牧者啊，邀请我们说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其实这个时候，一方面我们参与，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要知道，其实身边大概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已经在进入睡眠的状态了
，
所以呼吁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
嗯，
曾经呢，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堂课，这个老师呢，真的我真的很佩服他。
嗯，
不管我睡眠睡得多好，一上他的课，我就真的要打瞌睡。如果我们说啊，这个言语当中如果有阴阳顿挫四个音的话哈，它只有两个音，所以他上课永远都是一个通里面的，对，哆来哆来哆来哆来，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还讲，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他讲诗篇。
哦，诗篇应该是很有音乐感才对呀。
是啊，所以呢，那一个学科的这个内容呢，实在是让我叫苦连天，但是后来现在想起来也是很感恩的，就是让我能够有一段美好的回忆。
那个老师现在下岗了没有？
不知道。好吧，
真的要好好的学习，真的要不断的进步。
是，所有的问题呢都是有两个方面，所以在当中呢，我们也是啊，在这里有一借着这一位的朋友呢，有一点小小的分享。大家一起来听一首歌，《弟兄和睦同居》。回来我们会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今天是周末留言板的时间，那我们的老朋友劝慰子呢就在留言板留言了。
嗯，
他说呢，听着今天墨镜背后的世界啊，福建的陈姊妹的分享，让我的心中很有感慨啊。一个残疾人在别人看来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们做到却要付出非常大的艰辛和努力。像陈姊妹倒开水、切菜这些事情，一点点的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这其中所付出的都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姊妹说到她能够穿针引线，让我感到非常惊奇和佩服啊！不知道姊妹是如何学会的呢？姊妹是个用心的人，处处留心接学问，为姊妹感恩，愿神大大赐福你，神喜悦你这样从不向困难低头的人。
是的，那么很明显呢，秋月子是在星期三的时间听过了墨镜背后的世界之后呢，在留言板上面的留言啊，发自内心的分享，也是呢对姊妹、对陈姊妹的一份敬佩。
嗯，他接着就说呢，佳音老师，你竟然都在眼镜上呢装上了链子了啊，这让我想起了在一个动画片当中呢，坐在火炉旁的老奶奶戴着有链的眼镜在织毛衣，哈哈哈，她也笑了，哈哈哈。然后呢，你可没有这么老，不过呢花眼是肯定的，几年前呢我也不服啊，认为自己没有花眼，这两年看东西越来越离得远，近了就看不清了，我发现我的眼睛也花了，岁月催人老，不服不行啊。
他的这个分享呢，让我更想起了刚才那位听众说的，罗文辉就拿20%的工资，佳音拿80%，所以我的眼睛老花的比罗文辉严重。那我也很想呢，去坐在火炉旁边呢，戴着这个有链的眼镜去织毛衣。罗文辉，以后的事情都交给你了。
但是呢，你拿了80%的工资啊，值得啊，这个值啊，
到这个月为止，下个月全是你的。
下面还有一个福建的，哎，也是失明的姊妹，就是陈姊妹，福建的陈姊妹。
我来读一读啊，陈姊妹在这边说：“罗文辉老师、佳音姐姐，你们好，我是福建宁德的陈姊妹，我很想报名参加《墨镜背后的世界》，想分享呢主带领我去盲人学校的经历，还有啊就是到了学校之后的学习以及在那儿生活的经历。”
好啊，现在正式报名了。
是的，
我们就可以跟他联系了啊。
没错，我们在这边呢已经记录下来，稍后的时间小娟会联络您，谢谢您的参与。
嗯，然后呢，聪玲在留言板上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残疾不好听，身心障碍等于身障比较好听。
哦，这个又是一个新词儿啊，让我们在这边呢也学到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聪玲的这个建议怎么看呢？是残疾朋友好听呢，还是身障朋友好听呢？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
好啊，好啊，好啊，大家可以表达你的意见，可以发个短信过来13229966022。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成